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巴七情五个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一起的学习阿里班智达所造的这个三界论。那么三界论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除了这个宋词之外呢，还有云嘎尊者所造的这个注释。那么在这个三界论的这个论点当中呢，宣讲了这个毗解陀戒，还有呢菩萨戒和这个密乘戒有关的方方面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很多殊胜的法义在里面都已经有了。不单单是有一些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更多呢是需要是实践的啊，必须要去实践，要去实行啊。因为呢，戒律呢它是这个佛法的根本，佛法的基础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修持佛法没有戒律的话，就好像这个万物没有大地一样，没有办法生存。所以说呢，我们自己要修学佛法，如果真的想要在相续当中升起这个佛法的功德，首先呢要得戒啊，得了戒之后要护戒啊，因为这个戒律呢，从这个别解脱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那当然就是说制止恶业。那么在制止恶业的基础上呢，修持善法。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没有通过守戒的方式制止粗大的、中等的，乃至于细微的这些罪业的话，内心当中非常的污浊，很污浊呢，就没办法在这个本体当中产生禅定，产生这个修行的智慧，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修法佛法过程当中，那么了解这个戒律很关键。那么，当然菩萨戒呢，它是主要是调心的啊，调伏自己的我爱之，调伏自己的一些。这是自利的作意，一心一意的利他。那么菩萨在这个密乘戒当中呢，主要是宣讲一切万法呢都是清净的，相应于这个清净的本体，如是呢自己的见解和行为去实行的。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呢是别解脱，别解脱戒前面呢讲到了这个旧疑轨，旧疑轨呢现很多就说是这个内容呢我们已经学习过，看到过，思维过。那么这里面呢受戒的方法呢和我们现在几乎没什么关系了，因为那个时候呢要么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佛陀传戒，阿罗汉传戒，或者通过很简单的方式得戒现在呢佛早就已经入灭了现在所以说呢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是旧疑轨，佛陀在世的时候是怎么得戒的，佛陀怎么得戒的等等这方面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呢是第二，是现行疑轨。现行的意思就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就是新疑轨。新疑轨呢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实行的，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传戒来受戒的这样一种这个疑轨。因为这个戒律呢它也是必须要通过一定的疑轨一定的次第才能够获得。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疑轨呢，我们自己说今天我想要得个戒，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这些这个制定戒律，然后呢就是说这些都是佛陀的辨智观察之后如是的这个决定的，不是凡夫人分别心想一想做一做就可以的，是这样。那么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要受戒的话，就尤其是这些比丘戒啊、沙弥戒啊等等，它要通过比较就是说复杂的仪轨。当然居士戒啊、八关斋戒这些呢它不是很复杂，那它的仪式就比较简单一点。那么在宋词当中呢讲到现行轨离五则定使女等身之障碍，国王不允等助障，不能驱污等圣障，以及发为黄色等庄严障碍皆无有。那么这里面呢讲到了离五则定和远离四种障碍。那么首先呢就是现行轨离五则定，就是现行的受戒的仪轨呢，现在我们所受的这个新仪轨呢它要离开五种则定。那么这个则定的意思其实就是简择简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受戒的时候，如果内心当中有这样的想法只是某一类我守，某一类不守，或者时间方面呢如果是这段时间当中在几年当中守戒，然后过了之后呢我不再守戒，那么这些就属于这个内心当中的一些分别念，有一些择定通过抉择来确定自己守一部分不守另外一部分。有些的时候呢是从环境的角度来讲，环境择定，环境择定就是说我如果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就守戒，那么如果离开了这个团体我就不守戒，这个方面就是叫做环境择定自己有所选择有所拣择这个方面就是第一就是说其中的一种吧。还能就是时间决定，时间择定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在这个几年当中我可以守戒，然后过了之后呢我不再守戒。还有一些呢是属于时期，比如说呢就是说在这个和平时期呢我就守戒，那如果是战争时期呢我就不守戒这个呢和它特定的这些外部的因素呢有关系的，那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时期择定。 还有一些呢，就说是众生责定。众生责定呢，比如说这一类众生呢，我是不杀、不打、不骂。那么另外众生呢，我就不敢确定，就是愿敌以外的这些呢，我保证不杀他们。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对众生方面有所选择的。那这个方面叫做这个，就是说众生啊，众生责定是。有些呢，还有通过自分责定的，就是说根本的这些，这些戒律啊，粗大的这些戒律呢，自己要手持。然后分支的啊，微细的啊，这些章啊，这些这样一种这个戒律自己不手持，就自己内心当中呢，首先有所这个分别，有所预期。那么如果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有这种想法的话，这个也是个伪缘啊，不能够这样想啊。是下面我们在学习它，就是说是在注释当中讲无则定的时候还可以先讲。然后呢，四种啊，就是说是这个四种障碍的，四种障碍，第一呢叫做生障碍，叫生障。生障呢，就是说是它这个升起戒力。升起戒律、升起戒体的一种障碍，就叫做生障、生殖障碍。那比如说的使女等等，那如果是使女等等的话，就没办法得到戒律。比如造了无间罪呢，没办法得到戒律。有些地方说，如果是黄门的话，没办法得到这些这个就是这个长期的进行受的戒律啊等等，也要这样讲的。所以这个叫做这个生的障碍。还有呢，就是说是住的障碍，就是说升起之后虽然可以升起，但是呢留住住存呢。啊，像这样有障碍的，国王不允，国王不允等的，这个叫住障啊。比如说呢，这个在这个国家当中呢，国王不允许你出家。如果国王不允许你出家了，这个时候你虽然可以得到这个戒体，但是呢，就是说你会对你的戒律、戒体的安住，这会有障碍，因为国王的权势很大。什么时候让你还俗，什么时候让你不能出家，你就没办法，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没办法留留住的。还有一些父母不同意啊，都是属于这个第二类障碍。然后第三个呢，就叫做殊胜障，胜障就不能驱污，不能驱污等胜障。那么这个不能驱污呢，就说是年龄太小了，或者说是这个智力呢过于低下，或者就是说他的这个疾病很严重，他不能够做这些殊胜的事情，乃至于不能够驱赶乌鸦，说不能驱污等胜障。这个胜呢，就是殊胜的意思。那么是如果自己又说是这个得到了这个戒律，但是不能够护戒。啊，没能够没办法护持戒律的话，这个就是对产生殊胜的功德啊有些障碍，这个叫做胜障。然后呢，还有庄严障，庄严障呢就是以及发为黄色的，就是你的头发啊，它是黄色的。这个是在这个印度啊，就是几乎印度它就是黑发的嘛，黑发。所以说呢，黄发的话就是说是一般的，在一般的人的眼中，它就属于很不庄严的。如果这些人出家呢，会对僧团、对佛法呢产生一定的这个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违缘。会有一些说法，一些讥嫌，是这样。所以说当时呢，佛陀呢也是照顾这些这个人们的想法，那佛陀照顾人们的想法，说这样一种这个黄发等的这个庄严的障碍呢，也不能够这个也必须要遣除。所以说呢，如果说离开了五则定啊，离开了四种障碍呢，这些障碍都没有的话，就具有了又说是受戒的这样的前提啊，就是这样。这方面就讲到了这个诵持的意思。那么下面我们还可以继续分析啊，是这样的。那么119页啊，119页呢，就是说第一行第二行。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原文当中的一个内容，即旧仪轨之后制定的百世结魔仪轨及其从属，即是现行仪轨。那么就是说旧仪轨之后啊，就是旧仪轨已经佛在世啊，佛涅槃之前呢，这些是旧仪轨。那么在这个旧仪轨之后制定的，比如说是这个百世结魔的这个仪轨。这个百世结魔就是得戒的一种，它真正的一种这个传戒的仪轨。还有呢，就是说从属，从属就是说通过百世结魔为主的，当然有些是百世结魔，有百二结魔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以这些仪轨为主的这些从属啊，有些呢就是比丘戒律啊、沙弥戒律啊或者这些女戒律啊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些就是属于它的从属。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现行仪轨。啊，现一个，那么这个百世结魔呢，反正当然上是在注释当中也讲了啊，成白一次，然后三次结魔，那么这些呢，都主要是在什么，在这个传比丘戒啊等等这个戒律的时候才可以就说是使用的，其他的时候呢，几乎也没有这样使用，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它的一些所谓的从属。百世结魔呢，前面已经上次在这个讲义当中已经讲到了百世结魔，一般的居士呢，就说是这个不了解啊，或者不知道啊。这方面也没什么大问题，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下面呢，就是讲到了从属，其中的斋戒，斋戒俱舍论中云啊，就是第二段呢，其中的斋戒俱舍论中云，居于低位从复说，不配装饰名成前，具足斋戒之分支，清晨与他前受戒。 那么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从属的这个斋戒，斋戒和其他的戒律不一样，因为它是十戒嘛，它是十戒，基本上来讲呢就是短期的戒律，是吧？放在前面首先讲一下它的这个从属之一，那么后面呢就是真正的离开五则定啊，然后呢就是说是离开四种障碍啊等等，因为传斋戒的它的这个它的这个范围呢很宽啊，不一定就是说是完全是像这个要离开的五则定啊，或者说是离开的四种委员，那其他也可以，也可以得戒的，这个方面有很多讲的。所以说呢，这个居于低位重复说，居于低位呢，就是说受戒的时候呢，自己要坐在比受戒的师父低的位置上，或者传戒的上师低的位置上。重复说呢，就是上师啊，就是说是让你重复的，你就重复，上师念一句，自己就重复一句。啊，这个受过戒律的人都知道，不配装饰名称前，然后自己在受戒律的时候呢，就是说身上呢，就是不刻意打扮，啊，不刻意打扮。那么这个不刻意打扮呢，有些时候呢，很严格呢，就是说这些装饰品都要摘下来。有些地方讲的话，如果是平时自己，就是说这些装饰品呢，有的时候可以不摘，反正这个也是平时自己的装饰，反正呢，不要额外再去重新打扮。像这样，这个就是个基本上也可以，所以这个。对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开许啊遮止这个部分呢，有不同的一种规定。明晨前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天日出之前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具足斋戒之分支。那么就说时间它是从现在啊，从现在乃至于明天日出之前啊，日出之前，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太阳一出来之后，它的戒体就自然就舍掉了，是这样说。日出之前，然后呢，具足斋戒的分支，斋戒的分支有些呢，这个八种戒律当中，有些是属于斋，有些是属于戒。斋呢，当然就是过午不食，这个就叫斋了。戒呢，就是其他的，比如说根本戒律啊四条根本戒律，还有其他不放逸的分支啊，还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分支，是这样的，所以具有斋戒的分支。清晨与他前受戒，那么在这个清晨的时候，在太阳出来之前呢，清晨的时候与他前受戒啊，在其他的这些上师面前受戒，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还有受戒者需要坐在低于传戒师的位置上。重复传戒师所说的话，那么这个就在解释啊，居于低位重复说啊，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重复传戒师所说的话，然后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当中有一句，这是可以得戒。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得戒啊，他就是没有完全解释，就如果重复传戒师所说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得到戒律。那么得到戒，当然就承诺的就是在这个八戒当中的所有的戒律，那这个时候是没得选择，因为它只有一天一夜，它时间很短，那就不像居士五戒一样，你可以选择我是一条两条，这个方面就是整个八条像这样一起这个承诺来，就是说是这个遵守这样戒律。那么下面说关于下面一段说关于受戒者的身份，有部中认为是七种别解脱种性，经部中认为旁生身份也能升起戒体，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受这个八关斋戒啊，比如说如果是受八关斋戒的话，有部中认为呢，他的这个所依呢应该是这个七种别解脱的种性，至少呢是这个人，像这样可以得戒，或者说是七种别解脱的种性啊，就是说像这样你可以你自己的心当中有这个善根的，你是一个人的身份啊等等。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受戒的身份呢，它是七种别解脱之一啊，这方面都是可以的。像这样的话，就这个男女居士啊，这些方面的话，都是可以受持这样一种戒律。反正呢，当然再往上的这些比丘啊，或者是沙弥啊等等，他已经得到了沙弥戒和比丘戒的，这些呢就不能够再去受小乘的这个八关斋戒了。但是他属于种性啊，他种性就是说他可以受持，就是说七种别解脱戒的这个所有的具有种性者，都是可以这样安立的。当然，如果说是按照有不中的观点来讲的话，能够受别解脱戒的人，他就是人的身份，然后是还必须要是有些地方还需要是占部洲啊等等，他有很多这样讲的。北居洲有的时候也生不起戒体，当然主要是南占部洲，其他的东胜洲啊等等，这方面呢可以有。所以说呢，他必须是内心当能够产生别解脱戒体的这个种性者。那么经部中认为旁生身份也能升起戒体，那么经部中以上呢就觉得他认为呢不一定是这个人的身份啊，就别解脱戒的种性的身份，那么旁生的身份也可以升起戒体，就是说其他的这些有些时候这样一种这个天人呢、或者其他的这个旁生呢也可以升起戒体的。当然这个前提呢，他必须也要能够听得懂 啊，听懂他自己想要受戒啊，能够听得懂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可以。但如果自己一点的啊，这个旁生他一点都听不懂，虽然他的身体到了受戒的场合当中，虽然他这个耳根可能也听到了这样受戒的一种语言，但是呢，他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他也没有想要受戒，也不知道说什么，这个时候不一定得戒。但是有些身份是可以，有些旁生身份是可以的，比如说什么呢？我们说是聋啊，聋呢，它就属于旁生的一种。啊，龙是属于旁生一种，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这很多这个因果的这个记载当中，在佛教的因果记载当中，也有一些龙，他就说是为了想要摆脱龙的身份，然后呢就千方百计的去寻找八关斋戒，然后通过受戒的方守戒的方式，然后呢就是这个从这样一种这个旁生身份脱离的这样问题。因为就是说作为龙来讲呢，虽然他具有财富，他又具有神通啊，他的力量也很大。但是呢，必定他是这个旁生的身份，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不共的痛苦，降下热沙雨的痛苦，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大鹏鸟的威胁啊等等的痛苦，这方面都有。所以说呢，有些龙呢，具有智慧的龙呢，他还是想要尽快的从这个旁生身份出去，他就想着这个什么，他就知道这个受戒受八关斋戒是力量很大。以前我看了一个因果故事，因果故事呢，像站在这个城市当中啊，这个国王和在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个水潭里面那个龙王，以前呢好像是一起修行的。然后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戒律，手持戒律的时候呢，因为就是根本的戒律没有犯，但是自分的戒律有些犯了，所以说呢，犯了自分戒律的这个就是成为了龙王。然后其他一个人呢，其他一个道友呢，他就变成了国王，是这样。那么就是说这个，那么这个龙王呢，他就很想从这个什么，从这个恶趣当中出来。他就知道了，就是说最快的方式就是受八关斋戒，所以他就给了这个，他就给这个什么呢？给这个人王吧，给国就给这个国王相当于带口信，通过种种方法带口信，就必须要让他找到一个自受八关斋戒的这样一种这个仪轨或者经典，否则的话他就怎么样，他就会就说是这个兴风作浪啊，或者说是这个干旱啊，或者是降暴雨啊等等，他就会危害这个国王和国王的这个国家。这个国王也很非常非常的就是说害怕啊，很害怕，他就到处寻找。后来呢，是在一个好像是在一个破庙的柱子啊里面放光了，就是柱子的裂缝里面放光，他就说打开之后的里面就是一个八关斋戒的这个戒经啊，宣讲八关斋戒的戒经事件他就很高兴。高兴之后呢，他就是副本就是说抄一份嘛，反正副本呢给龙王，自己留一份。然后龙王也很高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经典自受八关斋戒，手持八关斋戒呢，国王也是手持八关斋戒，那死了之后呢，升天界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旁生的身份他也是比如说像这样一种这个有智慧的、有福报的这些旁生呢，他也可以升起戒体的。是，所以说呢，有心目中认为呢，就是说旁生的身份也可以升起戒体，还有一些呢，前面讲到的黄门呐，这些呢，就说是也可以在这个这些身份也可以受八关斋戒。那么下面就是说是最后一行，对境有部与经部都认为传授八关斋戒的人，比丘、沙弥或者居士都可以，甚至根本不是居士，只是当天手持斋戒者，在他面前受戒也可以。这个就是讲得很清楚，是这样。所以说有些这个道友呢就说是总是关心，那么这个传八关斋戒的话，什么样的身份可以传，那么就是说自己是沙弥可不可以传，或者有些时候呢就是问是不是除了出家人可以传，其他的这个居士不能传这个方面就讲得很清楚。有部也是这样认为的，经部也是认为的。那么就是说传授八关斋戒的人呢，比丘、沙弥，比丘可以传当然毫无疑问，沙弥也可以传，或者呢居士他也可以传但是居士呢必须他自己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守过，或者有这样一种传承，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传。甚至呢就是根本不是居士的，他就是当天他自己在手持八关斋戒，在他面前呢也可以去这个求戒，他也可以给这样一种想要受八关斋戒其他人的传戒，这个方面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这个就传戒的这样一种对境呢，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当然呢，就是说在汉地也好，在藏地也好，现在基本上呢也没有在这个没听说在居士面前求戒的，因为现在佛法还比较兴盛的时候，说藏地呢这些高僧大德有很多出家人比丘特别多，所以说基本上也是比丘在传。汉地呢也是基本上是这个比丘这些大和尚比丘等等他们在传，因为现在呢这些比丘还是比较容易找的。但是如果说是特殊的情况，根本找不到比丘找不到这个沙弥 啊，只能够有居士，居士他自己有这个传承呢，也可以在他面前就说是求这个八关斋戒啊，甚至于就是有人讲的话，就说有其他人不是居士的，但是当天他所斋戒的话，他也可以传授这个戒律，是这样的。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讲得很清楚的。那么再往下呢，这个第五行呢是特殊情况下，就是说承诺每月初八、十五守戒，像这样这种人呢，后面每到斋戒日的时候也需要受，或者一次性受戒也是可以的。嗯，他像这样这不是连贯性的，他也就是说是断断续续的这个原文。那么在特殊情况之下呢，每月的如果自己在一个上面变成了自己每月的初八啊、十五啊守戒，那么这种人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后面的到了这个初八的时候、十五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就是说去受戒，因为他这个斋戒呢必定也是就是说是这个必定也是一日一夜嘛，过了之后呢自己会这个戒体会消失的，所以说到了这样初八、十五的时候也需要受，也需要受呢。有些地方说，反正如果在上师跟前的话，就是说是在上师面前去得重新去得戒也这样，或者一次性受戒。一次性受戒，自己在这个年初的时候呢，上师面前呢，一次性去承诺，在今年当中，反正每逢初八、十五，自己呢都是这样一种这个手持八关斋戒，一次性的受戒。然后呢，后面的话自己念一遍仪轨，自己在佛面前呢，或者说呢仪轨念诵一遍念诵一遍之后自己受戒，这样也是可以的。按照有不中的观点，饭后受也能升起戒体。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因为受戒呢一般都是早上嘛，早上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这个八关斋戒的这个仪轨的要求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你早上或者晚上的时候，或者早上起来必须要清洗身体啊，或者洗澡啊，或者至少要把这个两手两脚和脸洗干净但是呢就是要求呢就不能够吃饭不能吃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我们平常都是这样要求的。但有不中的观点呢是饭后受也能够升起戒体。就是说你吃了饭你早早吃了个饭，吃了饭之后你再去受八关斋戒，这个能不能得到呢？这个也可以得到，有不中的观点也可以得到。但是在网上的这些进步等的观点当中呢，像这样也不承认。不承认。所以说呢就基本上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在受戒之前呢不能够吃饭。不能够吃饭。然后呢如果是受完戒之后早饭呢，有的时候是可以开始吃的，因为它是过午不食呢过午不食，过午它不是这个它不是日中一食，它是过午不食。那么如果过午不食的话，有些地方可以开始早饭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受完戒之后吃早饭，然后在这个中午再吃一顿，下午就不吃饭了，是这样的。经部认为在佛像等所依前受戒可以升起戒体。那么这个呢就是当然是在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如果找不到这样一种这个传戒的上师等等，那么自己在佛像面前这个佛像等所依面前受戒可以升起戒体的。就像前面这个龙王一样，龙王他只是找到了一个经，找到了八关斋戒的经，那么他自己肯定是没有人给他传的，所以他自己的通过这个经典当中的这个提示自己在这个所依面前受戒所以说经部认为呢在佛像面前受戒呢也可以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现在传八关斋戒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是有所综合的，在这个八关斋戒在这个流传呢，或者在传授的过程当中，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虽然有不中开始说饭后可以受戒的可以升起戒体的，但是呢现在基本上来讲的话就受戒之前不吃饭，然后呢就是说经部中开始的佛像面前可以升起戒体的，但是呢为了让这些就是说求戒的人内心当中升起一个比较就是说是这个殷重的心吧比较重视的心，所以说基本上来讲第一次呢还是应该在上师面前去求这个八关斋戒的这个传统，这方面我们要了解的。那么下面呢我们斋戒的情况呢是介绍了他的情况，下面的这个斋戒的戒体呢下面还会介绍，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终身戒，那么在这个第三段的第三段的就要结束第三段第一行要结束的时候，如果是终身戒，那么这个是原文，如果是终身戒再下去两行再下去讲第三行，如果是终身戒，官带各自学处的委员，比丘需要真正远离五浊定，沙弥也需要相似远离五浊定是这样的。那么前面呢是这个暂时的戒律嘛，是十戒一日一夜，或者有的时候呢半天也可以。那么就是说这个斋戒它是十戒，是暂时的戒律。那么如果是这个终身的戒律呢，进行受的进行受就比如说居士戒这个别解脱居士戒三明戒、三明尼戒或者比丘尼戒等等，那么这些戒律呢是属于这个终身守持的。那么终身守持的话就说是他就是这个不像这个斋戒这样的，他叫详细的这个官带要遣除的委员 啊，关在各自要委员要遣出的，或者说有的时候呢，我责令你必须要这个说远离的，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因为比丘他是这个非常严格的，然后沙弥呢相对来讲不那么严格，所以说呢，这个比丘呢需要真正远离，然后沙弥呢要相似的远离或者一部分这样。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这个五责定是什么啊？下面段当中所谓的五责定，那么就是说是第二行呢啊，第一种认为在顺缘具足的此地能守戒，与他处不能守戒。此为净择定。那么所谓的择定呢，是自己的内心当中安立的一些分别念啊，分别念就是自己的想法，自己呢是去抉择嘛。前面讲择定呢，就是自己做一些拣择啊，去做一些这个分别，去做一些选择，是这样的。选择呢，比如说选择之一，自己在受戒的时候，如果认为，哎，我这现在受戒，我现在在师父面前这个受戒，那么如果是在委员啊、顺缘具有的这个此地，比如说在这个清净道场当中，当然我就能够守持的戒律，但如果离开了这个道场，我就不敢保证了，这个他处呢，我不能够守戒，那么这个方面就净择定。那么如果内心当中具有这样一种想法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很难得到戒律。真正的戒体呢，是不是能够完全升起呢，就很困难。因为真正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别解脱戒律的话，比较严格的终身的戒律的话，他的心内心当中在作意的时候，作意的时候呢，这个不能这样想。反正呢，不管在什么地方，在顺缘具足的地方我要守戒，在就委员的地方我也要守戒。所以说呢，这个不能够分别啊，内心当中不能提前去观想，去这个去设定啊，如果我在什么环境当中可以守，什么环境当中不能守，这方面就不行，是这样的。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心态是要远离的，不远离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自己身体戒体呢，还是有一定的障碍。然后呢，就是说第二种是认为仅在此年在此年此月等期限内能守戒，之后不能守戒啊，此为实则定。那么时间方面的一种这个拣择，那比如说呢，我这个在受戒的时候，我想啊，我就在三年当中守这个戒律，三年过了之后呢，我就不再守戒律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叫做实则定。那么如果是这个实则定的话，那么也是这个批啊，也是不行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想法，如果在受戒的时候有这种想法的话，就是说也会障碍，它是也会障碍自己呢获得一些获得这个戒体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观察，就是说现在有一些这个短期出家，当然我也没有去详细去观察，到底是在短期出家只是剃除了头发，穿僧衣，从外表上改变一下呢，还是要就说去守啊，去受这个戒律。受戒律的话，如果说是这个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守戒律呢，但如果是你是出家，你要去守一个沙弥戒或者沙弥尼戒，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按照这个五则定的这个讲法来讲，那么我只是出家短期出家七天，短期出家啊多少天或者一个月，那么在一个月当中呢，我守这个戒律啊，过了之后呢就我不守。那么如果内心当中提前这样想的话啊，可能是得不到戒律的，还是这样的，从某个角度来讲可能得不到戒律的。然后呢，如果师父告诉你说啊，不管怎么样，你的短期出家呢，你必须要，虽然是短期出家，但是你要想要得这个沙弥戒或者沙弥戒，你必须要想的时候你要这个想是这个进行受。你承诺的时候要承诺进行受，这个时候才能得戒。如果是这样的戒律倒是得得到，但是呢，就是说当你这个短期出家结束之后呢，你必须还要舍戒啊，必须要舍戒。舍戒呢，如果是男的呢，像这样的话，他还可以有这个好几次。那么如果是女众的话，有的时候就危险一点。所以说呢，也许师父会讲，也许呢，就是在其他的传统、其他的法脉当中呢，啊，就是和这个不一样，因为这个是有部的戒律嘛。那其他的这个戒律是不是这样安立的，是这样讲的，这个也不太清楚。所以说如果是在有部当中呢，如果是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终身的这一戒律啊，就是说是斋戒除外，其他的这个戒律如果说是首先在内心当中设定这个期限的话，这个也是必须要远离的，那必须要断除的这个想法。那么第三种呢，是认为在战争期间以外的其他时期可以受戒，此为时期择定。那么这个就叫时期，那时期的时间呢有不一样的地方，有侧面不同。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和平时期我可以受戒，然后如果战争时期呢，就是说兵荒马乱的，像这样我是受戒就很困难。所以像他自己在就是说想要受戒之前提前这样想，内心当中这样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是也不对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在具有这个和平的时候啊，或者说战争的时期啊，反正呢自己的戒体呢要保护的啊，自己要需要保护。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这个心态也是要断除的。那么第四种择定呢，是认为不会害怨敌以外的他众，此为众生择定。 然后第四个叫众生择谛，众生择谛呢，就是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呢，排除掉一部分众生。那么比如说呢，我们说不杀人啊，不杀生，不杀生的时候，当然就是说从这个从这个居士戒以上的根本戒呢，那都是不杀人嘛。然后不杀人，如果是不杀人的话，就是自己在受戒的时候呢，不杀人之我的怨敌呢，就是说是包括在内。那么如果怨敌我碰到了，可能该杀还得杀。然后怨敌之外的这些众生，我绝对不杀。这个方面就是说有谴责的啊，对于自己所这个守护戒律的对象有谴责。所以说我们在守戒的时候呢，所谓的不杀人呢，是不杀一切的人，所有的人都不杀。像这样的话，他是属于他自己的这个戒律的本体。然后呢，不偷盗呢，不偷所有人的这样一种财富，乃至于邪淫啊等等，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在自己内心当中呢，首先设定的某种是自己啊，就是说不会伤害的，某种有可能会伤害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自己也不一定能够得到这样一种戒律。所以说呢，像这也是一种障碍委员，必须要远离。第五种，认为除个别粗的学处以外，所有细微的学处不能互持，此乃分支择定。那么自己呢，就是认为呢，个别的粗比较粗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学处，比较根本的、比较粗大的学处，这个呢我可以守。然后其他的很微细的这些学处啊，不能手持。比如说在这些出家的戒律当中，有很多很多很微细的这个戒律，他认为这些微细的戒律呢，一方面自己可能觉得也没必要，一方面可能觉得自己守护不了。所以说自己如果提前就这样去想的话，那么这也不是这个合理的一种想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自己在受戒的时候呢，不管是粗的学处，还是细微的学处，根本的还是自分的学处，都要手持。都要守持。然后至于就是说受完戒之后呢，能不能够守护得了啊？就说是尽量的去守护。那么不能守护的呢，像这样的话就该忏悔了，就要忏悔啊。所以说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呢，不能够提前想啊，这条戒我不受，然后这条我守不住啊，就是说不受啊，其他的我就可以受，这个是不行的。他所有的戒律，他就必须要就是说都要承诺守护，是这样。如果这样承诺之后呢，才能够得到这段戒律，否则的话就得不到一个圆满的这些比丘戒律啊，或者沙弥戒律啊等等啊，这方面必须要了解的。那这个叫做这个分支择定，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当中倒数第二行必须要远离，必须要远离的话，就是说这个五种心态啊必须要远离的啊，必须要远离什么呢？就是说是上述五种择定。那么我们就是只有这样，因为它的这个原文呢在里面不是很明显，所以说必须要远离上述五种择定。那么如果说是上述五种择定啊，就说是这个不圆满的话，就说明自己的相续呢还不是挺清净，还不圆满的，那么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所以说这个时候去受戒呢，就是不合理，就是说有些地方讲的话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些这个戒体啊，又这样讲的。那么五择定啊，五择定就是讲完之后呢，下面我们学习的是四种障碍。四种障碍当中呢这个它也有它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次第，是这样。首先是身的障碍，所以下面一段的此外，所谓身之障碍，对使女虽然传戒。这个方面讲呢，就是说对使女虽然传戒。第二行当中呢，还有造五奸罪者最后一行当中呢，对他们传戒也不会得到戒体。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老师的原文。那么就是说所谓的身的障碍呢，就是说身起戒体。什么叫身呢？就身起戒体的障碍，就是说我们以前是没有戒体的，我们没有受戒之前，我们内心当中是这个空白的就是空白的，没有戒体存在。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在内心当中呢得到戒体。那么身起戒体的一个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不能够得到戒体的，比如说是使女使女。那么世间当中呢也有使女，平时我们的佛法中讲使女儿嘛，就是使女她是不能生育，或有些地方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没有阴道的，或者说是阴道发育不全的，或者就是说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没有性功能的，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这个使女。那么就是说这个使女呢，她就不能够得戒如果是使女的话，就说不能够，虽然给她传戒呢，但是她的这个根不堪能根不堪能，所以说呢就是不能够得到戒。还有等支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这些这个黄门啊等等也包括在内的。除了这个使女等等她身体的这个根她不圆满就说是不能够得戒的这个之外，还有呢就是造五奸罪的人。这五奸罪，比如说他曾经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然后破和合身、除佛身血，当然就是说是在现世的这个现世的这样一种社会当中呢，就是说破和合身和除佛身血这两条呢，就绝对犯不了没有办法犯的，因为就佛早入灭了。 然后呢，和合僧呢，就是所谓和合僧呢，他的这个条件必须是在佛在世的时候，有像提婆达多那样啊，就是说能够和佛抗衡的，当然完完全全抗衡是不可能，但是他的这些这个相貌啊，他的能力啊，就是说有一个能够和佛抗衡的，基本上抗衡。还有呢，就是说佛陀的两大弟子舍利弗和目犍连在世。如果这样的话，他去才可以有破和合僧，因为他必须这种破和合僧必须在一天之内，破掉了和合僧，在一天之内必须要重新和合，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一条呢是佛在世啊，这些条件不具足，现在没办法破和合僧。杀阿罗汉呢，这一条有可能啊，因为现在世间当中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阿罗汉，阿罗汉呢在世间当中还会有，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说是有可能，但是它的几率也非常非常低。杀父杀母呢，这个就是有点危险，实际上呢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呢有可能的。所以说如果是造了个五奸罪的人呢，他是不能够就说是这个受戒的，不能够得戒，得不到戒体。所以如果给他们传戒呢，也得不到戒体，是这样。那么前面我们讲大天比丘，大天比丘也是一样的，他首先想出家，僧众问了之后呢，他是破五戒，他是造了五奸罪的，所以说呢就没开除他出家，他自己在边地自己剃度的，有这样讲法。前面我们大概也提到过嘛，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是五奸罪呢不能够得戒体的，还有一些地方讲，但这里面没有说啊，有些地方说净五奸罪，他也是如此的。净五奸罪呢，就是讲接近五奸罪，但是还不是真正的五奸罪，但是和五奸罪的这个罪性很接近，也是这个非常大的这个罪恶。那么第一条呢，就说是这个就染污比丘尼，染污比丘尼，但是这个染污比丘尼呢，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极乐愿文大书当中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这还有一些讲法当中呢他就没有讲这么多条件。反正就是这个比丘尼就不能够去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不能染污这个比丘尼，如果染污了比丘尼，这个罪也很大，是这样，它是净五奸罪。还有呢，就是沙弥尼包括一些就是说是有戒律的女居士这方面的话，就是正在受斋戒的这些也是包括在内。所以有些时候就讲的话，就是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些比丘尼就可以，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智者入门等等好像是据说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嘛。这边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他必须呢是这个自己的母亲自己的母亲，然后呢是他比丘尼，而且获得阿罗汉果的，如果呢就是说染污或者说和他做不进行的话，这个就犯净五奸罪，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他的地方呢就没有这个里面呢就说是这个有些呢看起来就比较严比较松一点，有的时候看起来比较严格一点。比如这个里面讲的这个呢，就是说一般人可能也是这个没办法犯的，但是呢如果按照极乐愿文大书那种标准来讲的话，他那个对境就很多了。所以只要是在世间当中有戒体的这些比丘尼沙弥尼还有这些居士女居士等等，反正有这些戒律的，那么如果染污他的戒律都是算这样一种这个，基本上都是算这样一种净无间罪。所以说如果按照那个标准的话就有点危险。第二个呢，就杀害见道已经获得见道的菩萨，那这个第二个。然后呢，杀害有学圣众，杀害有学圣众呢，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不是阿罗汉果，因为阿罗汉果他是杀阿罗汉他是属于五奸罪嘛，是这样。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是已经获得了这样一种有学道圣果的依来无赖果等等，或者是预留果这些方面的一种这个圣众这样圣众呢，就是说是这个他也是属于这个净五奸罪的第三种。然后呢，就说是这个障碍或者说抢夺这个和合僧的食物，像这样的话，把僧众本来给僧众的饮食自己抢夺过来，不让别人供斋或者自己受用，这个方面也是很大的罪业啊。通过贪嗔痴引发毁坏三宝所依的，这个是第五种。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净五奸罪。如果造了净五奸罪呢，像如果造的话，就当然的罪业不像五奸罪那么严重，但是呢，这个净五奸罪罪也很严重。所以说呢，这里面有一些呢就比较容易造的上次在这个讲题当中也提到，如果造过的话，就说是通过这些就说是这个通过这个金刚萨埵的忏悔通过就是说三十五佛忏悔文的忏悔等等，通过这些密宗的这个或显宗的这个有力的这个忏悔，必须要清净忏悔掉，否则的话就这个也是近似于这个五奸罪的。所以说呢，这个五奸罪和近五奸罪呢，它分别之间分别的话有对应，是这样的。前面呢就是说五奸罪当中呢是杀母亲是五奸罪，那么下面这一条呢近五奸罪呢，它就是这个就染污比丘尼的母亲的戒体这个方面。然后呢就是说是在五奸罪当中是杀父亲嘛，那这个方面就是杀害这个见道菩萨。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五奸罪当中是杀阿罗汉，那么此处呢是杀有学圣众，小乘的有学圣众。然后呢就是说五奸罪当中是破和合僧，那么下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夺僧众的食物 啊失误。然后呢，就是说是在五戒律当中，就是讲恶心除佛身血，此处呢就是毁坏三宝所依，它都是有就是说比较相似相近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的罪在里面的。我这方面呢，有些时候还是应该注意的，尽量呢引发内心当中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谨慎的心。那么如果以前通过无明啊无知曾经造过的话，那么自己必须要通过猛烈的方式的这个力竭忏悔。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就遇到金刚萨埵这个忏悔法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忏悔，反正内心当中呢不管怎么样的以前曾经造过的或者说是类似的这个罪业呢都要忏悔。所以说再过一段时间，下个月在下个月的时候金刚萨埵法会来临了。金刚萨埵下个月来的时候呢，就说我们就可以念四十万遍金刚萨埵的这个忏悔，然后把这些以前曾经造过的罪业呢就说全部呢予以清净。在八天当中呢如果精进的话，可以念四十万遍金刚萨埵的这样一种这个咒语来进行忏悔，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样的，那么以上下面第三段说第四段说，以上是身智障碍。身智障碍的话，就说是它是这个身起戒体的障碍，是这样。那么下面呢就是住存的障碍。由于未得下面这一段最后一段说，由于未得到国王与父母的允许，虽然得戒，但我有自由的缘故，戒体不能持久。这是这是这个住存之障碍。那么这个前提呢，他是得到了戒体，但是呢他有这个让自己的戒体没办法持久的贮存的这个伪缘，所以这个伪缘呢尽量要遣除掉。但是呢这个关键还是要看自己的心，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自己在这个国家当中没有得到国王的允许，因为在这个国王在这个国家当中呢，国王他是老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是权威他是有权力的人。尤其是在古代嘛，现在可能倒是没有那么严重因为现在国家的政策呢也是这个这方面的话也是这个，如果你愿意出家也可以出家的，这方面的话就属于开许的。但是在以前的这个古代呢，他就说是这个人民呢都要听国王的，所以如果国王开许你出家呢你可以，如果国王不开许你出家呢，他也许他一道圣旨或者说是随便说句话自己呢可能就是在如果在古代的话，就说是把你的这些度牒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抢过去了，然后没收之后呢就是说让你还俗，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是像这样情况的话，就是说自己的这个戒体呢不能持久，国王没有开许了戒体不能持久。还有一些呢父母没有开许，就是自己想要出家但是父母不允许，这个时候呢虽然得戒但是呢因为就是说是必定父母没有允许的缘故还没有什么完全的自由，所以说有可能呢自己的戒律不能持久。如果就是说是父母早来了或者说通过其他的方式呢，那么自己有可能呢因为这样的原因呢重新还俗，所以他就是贮存的障碍。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关键还是要看这个自己的心吧，自己的心如果自己的心比较坚定呢，像这样的话它虽然是一种障碍，但是呢也不是完完全全成为这个根本上的违缘，就像前面不像前面五戒罪啊或者十女啊等等，这个就是完完全全产生不了戒体的。那这个第二条呢，这个是有可能会出现障碍贮存让自己的戒体长期留存的有可能出现障碍。所以也有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师父出家之后呢，汉地的寺庙也好藏地的寺庙也好，然后出家之后呢家里人来找了之后呢就把他抓回去，然后就不能再出家，关起来就不能再出家了。这个方面的情况也是见了很多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没有自由的缘故呢戒体不能够持久。就是说如果国王不开许，如果父母不开许，能不能够得戒呢，这个地方没有讲是身的障碍我们看着不是身的障碍，所以它是贮存的障碍。所以如果是身的障碍，如果父母不同意你根本得不到戒体的话，那就变成了身的障碍了。但是这地方不是讲身的障碍，所以说他可以得戒。前面刚刚就是讲宋词的时候，当然上次在讲解当中也提到，他就说是这个父母不同意家人不同意，这个能不能出家，能不能够得戒，这个是可以出家也可以得戒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因为父母必定没有同意的缘故，传戒的师父传戒的阿舍利人他在给他传戒之后呢，他自己会得到一个很轻的罪业，这个罪业叫恶作。那么这个罪业呢，这个很轻的罪业呢是在就是半个月诵戒的时候呢，是在诵戒的过程当中这个恶作罪就可以清净掉。 就这样的，他这个罪业不是很大，也可以得戒，但是呢，就是他会成为住存的障碍。所以这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啊，要了解，因为就是说，现在虽然很多人可能是学习这个三阶论要解的，可能还是居士，但是居士有可能以后会出家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假如说想要有出家的想法的话，那么这些情况我们需要了解的。如果说我不同意，父母不同意，你就不能出家，因为父母不同意的缘故。你看佛陀也是规定的，必须要啊，佛陀在就出家之后。后啊，就第一次回家乡去省亲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看父母的时候，看母亲早就圆寂了，看父亲啊，看这个家人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他是这个他是就是说是父母没有同意出家，后面呢就是说谁呢？后面就罗诃罗也是出家了，是这样的，在他就是说是佛陀让他出家，所以说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净饭王他就给有种说法给佛陀建议，如果以后父母不开许的话，就是不能出家。佛陀当时也是这样啊，就是同意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父母不开许不能出家的，这种说法是有。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也讲啊，也是个问题。因为有些时候父母他是可能是具有一定智慧的，有的时候呢也不一定，他可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啊，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的话就啊不开许不允许有。但是这种情况能不能够出家呢？反正就是佛陀是这样规定的。规定，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是谁给他剃度，谁给他就是说是传戒的话，这个传戒者他有一点小的过失，有一个恶作的过失，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即使他还是如果他的这个心很切的话，还是可以的。还有一种说法呢，如果说是自己想要出家，然后呢就是父母啊这些不同意，那么如果不同意呢？就是说找到寺庙当中，那么如果自己躲在这个就是说山林里面七天他没找到这个也就是就是自己这样出家也没有问题的，也是这样讲的。但现在就只要是这个自己的心很迫切的话，很多地方也是这样一种这个同意就剃度的这个也有。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尤其是现在汉地的很多很多出家人呢，就真正父母同意出家的这个可能又没有10%，我不知道，反正很多绝大多数人都是不同意，然后慢慢出家之后呢，有出完家几年之后父母就是同意的也有，然后出家完一直不同意的也有，反正这个情况是非常之多的。但是呢，能不能出家呢，能不能得戒呢，这个方面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其实也是可以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123页的第三段，123页第三段当中讲的就是殊胜藏，未到驱污之年，或因病苦缠绕等，虽受戒但不能守学处，因为不能学到殊胜的功德，称为殊胜之障碍。那么就是说这个驱污就是驱赶乌鸦啊，驱赶乌鸦，因为有的时候呢讲的话就是小孩子7岁的时候呢，7岁以上他就可以有驱赶乌鸦的这种功能了，他就可以驱赶乌鸦，比如说身中的这些这个身中的这个财物，身中的财物放在外面晾晒的话，如果比如说有些粮食啊等等，那么如果这个是乌鸦鸟雀来啄食的话，这个时候呢需要有人去这个驱赶不要让这些鸟雀呢吃，这个就最简单的，在寺庙当中最简单的最简单的这样一种发心呢，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么就可能就不行，所以说必须要到这个驱污之年，就是7岁差不多，像这样的话就如果到了驱污之年可以驱赶乌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可以开许出家，他如果要受沙弥戒的那个时候也可以得沙弥戒没到驱污之年，或者说是病苦缠绕的话，就说是他自己的没有什么力量，他的身心很疲惫，没什么力量，或者有些时候呢可能是就是说是不是那么聪明等等。虽然受戒也得到了戒律，但是呢因为他不懂这样一种这个受戒律的缘故，不能够守护这个学处的缘故等等。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不能够学到殊胜的功德，因为守护戒律呢他可以增上功德，可以学到殊胜的功德。但是如果没有到驱污之年呢，或者因为疾病缠绕等等的受了戒律了，但是呢根本不了知应该怎么样守护学处，那怎么样增长功德呢？所以这个方面要称之为这个殊胜之障碍称之为殊胜障碍，这个方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的，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大上师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是讲过了，像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特别痛苦的时候，非常痛苦，尤其是在世间当中遭受打击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心一般都是就是想要远离这个伤心之地的，想要远离现在这种生活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很容易冲动就想要出家的这样一种想法。所以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有的时候这个剃度的师父啊，传戒的师父也要观察就看他有没有从这个痛苦当中伤痛当中走出来就如果没有走出来，可能只是一时的这样一种痛苦的打击，然后在这个状态当中想要出家就是说是想要回避，想要逃避这样现实。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伤痛慢慢平息了， 有可能就不愿意再过出家生活，也愿意还俗的。这方面呢，他反反复复就没有什么必要，是这样。所以说呢，首先呢，就让他度过这样一种时期，平静之后呢，他如果好好的冷静下来思考，如果还想出家呢，这个时候也可以。那么在悲痛当中呢，这个有的时候是这个不可靠的。还有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有的时候呢，我们啊，被这个世间的琐事所折磨吧，有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大的打击来的时候，特别想要出家，特别想要就是辞职啊，把这工作也不做了，特别想要就寺庙当中去这个出家去修行，像这样。那么如果这些有些时候通过这些很大的打击导致的这种想法的话，这个方面要注意，这方面的出离心有的时候是暂时的出离心，不可靠的。那么如果说是过一段时间自己缓过来了，或者就是说是这个过段时间之后呢，自己的这种伤痛慢慢平复了，那么自己的念头也慢慢慢慢就淡下去。所以说呢，为什么有的时候呢，在寺庙当中有些事要考察这个三年，可能有的寺呢，佛学院要考察4个月，相当于要考察3年，是这样的。所以说3年当中就看你自己怎么样。如果3年当中还是很想出家呢，这个时候就可以。而且在3年当中呢，还要在寺庙当中做很多发心来积累这个福报。啊，佛学院没有3年，4个月。所以4个月的话，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也可以差不多能够观察别人，一个观察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真心想出家的。自己可以在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团队当中观察自己适不适应这样一种出家的生活。那么过了之后还想出家，表现不错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真正的剃度出家，是这样的。那下面就讲庄严的障碍。黄发等色有缺陷者，断手等行有缺陷者，以及屠夫等种性有缺陷者，虽然能学戒，但由于成为他众不信仰佛法之因，故是庄严的障碍。那么就是说成为僧团庄严的一种障碍，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黄发等呢，尤其是在这个在古代嘛，刚刚我们讲宋词的时候，古代的印度，因为这个戒律它是从印度开始的啊，像这样佛教的戒律是从印度的发源，所以说印度它都是黑发，所以说如果有这个黄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很怪异啊，非常非常不好看，是这样的。所以在注释当中呢，当然上次在讲经当中也提到过，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在他跟前来了一个什么呢？来了一个就是说黄头发、绿眼睛的这个人出家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像这样的话，如果是黄头发、蓝眼睛啊，有可能现在的欧洲人，但绿眼睛不知道，反正可能是特殊的业吧，是这样。那么那业了之后呢，就说是这个。那么就说是这个后来呢，就很多人在诽谤他的相貌嘛，所以说佛陀也是这样啊做了这个制定。佛陀所做的这个制定呢，就有些大德讲了，其实呢这些戒律啊，这些尤其是怎么穿衣啊，怎么样，这些基本上都是就是说是这个照顾当时人们的这些内心的一个想法。因为大家当时都觉得这个黄发不好看。所以说呢，如果就是说是有这个黄发者在僧团中出家的话，就会给整个僧团方面的话就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说呢，佛陀这里戒律呢，他也是都是为了照顾众生的分别心。对佛陀来讲，你黄发也好，你黑发也好，你红发也好，什么发对佛陀来讲没什么差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就发心出来都可以，反正有佛性种性就都可以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还有一些这个穿裙子的方法穿裙子的高低，就是说是你现在的话就是说你是把这个裙子穿到你的踝骨这个位置呢，还是说你的裙子穿到膝盖以上呢，还是说怎么样，对佛来讲没什么差别。但是呢，有些人在某些地方呢，如果你把裙子的这样一种这个高度和你的脚踝差不多平齐呢，大家觉得这个好看。所以说有一些地方他就认为这个好看，所以佛陀呢就是当时在自戒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这样认为的时候，佛陀就自戒啊，你的裙子穿的这个高度，你就在你的这个脚踝那个位置啊，是这样，大概那个上下这个位置。然后呢，就是说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拉到膝盖以上也好，或者说你这个把这个裙子拉到这么高也好，或者说是你这个下面或者乃至于根本不穿衣服也好，这个时候对佛陀来讲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呢，这个佛法它必定是要在世间弘扬嘛。佛法必定要世间弘扬，所以很多修行者他必定也是一些很多都是凡夫人，所以说也必须要有世间的一些规矩。佛陀自戒的时候也是要照顾很多人的想法，照顾很多人的这样一种这个看法，所以要照顾当地的一些习俗。也就是说呢，黄发等呢就是属于颜色方面有缺陷，但是现在呢，当然上是讲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黄发好看，尤其是 尤其是就说是这个开始染发嘛，就是现在这几年好像好一点。那么就是前几年的话，好多到处都是这个街上都是这个染发的，有些呢是刚染完了好看的，有些都染了可能几个月，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颜色退下来了，非常难看的，这个也有很多很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大家没觉得这个黄发难看，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呢，就可能是不是那么严重，不是那么严重是这样。还有呢，断手啊，就是说是这个脚有缺陷呐、啊、等等。那就比如说自己的手段呢，或者自己的脚啊，就是说是残缺，或者说自己的身体的某个部位残缺，这个时候呢，基本来讲呢，就是说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是不鼓励出家，不鼓励出家，因为如果一旦出家了，而且如果在僧团当中很多很多这样的行为的话，就是说会导致更多的人对佛法不产生信仰。所以说呢，从这个原则性来讲的话，就是说不鼓励。但是呢，如果说一定想要出家的话，也可以。可以出家，也可以得戒，但是呢，传戒的人呢，他也会得到一些恶作啊、比如说是给黄发者传戒啊，给断手的这些这个有残缺的这些呢，就传戒了，他也可以得戒啊，也可以得那传戒者他会有一些这个障碍啊，就会有一些恶作罪啊，也是一个小的罪业，轻的罪业啊，所以当然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弘法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在身边也是观察到特别特别的慈悲，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些就是说是这个身体有残缺的，反正呢就是说就请求上师想要出家的时候，基本上呢都是开许，因为他想要出家这个这样一种心很迫切，而且有些人他就在的的确确呢，他可能在世间上很难以生存，所以说他就在这个在上师面前呢就出家，上师也很慈悲的，反正就给他们剃度啊，让他们在这个僧团里面有的时候学习学习，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发点心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是不断的就增长一些功德前世因为没有修善法，今生当中已经这样的。那么说今生当中如果能够以这个出家的身份呢不断闻思修呢，可能在后世对他的这个对他的这样一种生活，对他的解脱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很多这些慈悲的大德呢，其实还是就是说是怎么说呢，还是在这个接收，还是在这个剃度这些人。但是呢如果这个真正很多的话，有的时候就会成为一种障碍。这个方面我们要就是说一分为二来这个看待，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呢，就是这个124页最后一段。124页最后一段呢，无有持忍障碍，具足五圆满顺缘。前面就是说是这个四种障碍也讲完了。没有这个障碍，具足五圆满顺缘方可出家。那么前面的障碍遣除，然后五种圆满的顺缘都已经具足了之后呢可以出家。那么五圆满呢，第一个是净圆满。所在地须有三宝及清教师规范师。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你自己这个地方呢，三宝它是存在的，佛法僧三宝它是存在的，或者佛法僧三宝的所依它一定是存在的。还有呢，跟你传戒的这个清教师就是这样，这个和尚或者说是堪布，像这样的话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堪布呢其实叫清教师。清教师这个名字呢主要是从传戒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安立的，但现在呢很多法师呢也叫这个像这样的话就叫堪布叫法师的意思，但是从他的本身的这个纪律当中讲的话，就是堪布他就叫清教师啊，传戒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还有一个规范师呢，就是自己的阿舍离上师，这样。那么就是说必须要有清教师和规范师，然后呢就是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相续圆满。相续圆满呢，自己需要为侧身身慧未破律仪，外貌须以剃净须发。那么这个自己的相续呢是很圆满的。首先呢我们看自己需要为侧身身慧未破律仪。为侧身身慧呢这个上师没有解释啊，但是呢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是为侧身身慧和未破律仪，就是说侧身是什么意思，侧身不是我们的身体侧着的叫侧身。侧身的意思就是叫加入叫侧身，进入或者加入这个叫侧身的意思。那么就没有加入到僧众的团体当中，僧会就是说僧众的团体，就是说自己在这个出家之前呢，就是说现在我的身份并不是已经出家的，并不是已经，他是没有出家的，没有侧身僧会，就没有进入到这个僧众的团体当中，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出家嘛，是这样。然后呢就还有一种解释呢，为侧身僧会就以前没有出过家就是说如果是以前出过家又毁坏过根本戒的话，这个就相续不清净。所以说为侧身僧会和未破律仪，就是以前曾经出过家，但是出过家之后呢在出家身份上毁坏了根本戒，毁坏了律仪，毁坏了根本戒，这个就是相续不清净。这个时候你再想要去这个出家的，这个时候也不是具有顺缘的。所以说自己需要没有曾经出家，然后在出家的过程当中呢没有毁坏过戒律，这个时候就叫做自己需要为侧身僧会的意思。然后外貌 啊，虚隐剃净须发，然后自己呢这个外貌呢，这个头发啊胡须啊这方面的话就需要剃干净。当然就如果是男众的话就头发和胡须，那么女众呢当然就是只是剃除头发就行了。然后呢就是说自具圆满，自具圆满呢就是说备足法衣钵等之具。那么自己呢就要说自己啊出家之后穿的这些法衣，比如说裙子啊，或者说这些这个受戒的用的这些漆衣啊等等，这些法衣呢自己必须要啊准备好。还有呢钵盂啊等等，这个需要准备好。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呢钵盂啊它是做一个象征性的东西，现在呢有些地方受戒还需要，有些时候也没说必须要用钵盂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备注法衣钵盂等等。现在主要是如果是受戒的话啊，如果是要出家的话，就裙子啊这些披单啊这些方面准备好就行了。如果是汉地呢叫大褂啊，或者你的这些啊这些这个啊反正这些袈裟嘛，这些准备好就行了。意乐圆满啊，须具足因为等起。因为等起呢就是出离心，想要从整个三界当中获得解脱的出离心，这个叫做因为的一种等起啊，因为的一种意乐。在因为当中出家之前呢自己应该有出离心，但是如果就是那个时候出离心不圆满呢，出家之后慢慢的去通过修学慢慢去具足也可以，是这样。但最好的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自己出家了，并不是想要并不是想要就在这个出家当中获得更多的钱呐、名声呐，而是真的想要解脱。如果有个总的这个想法也可以。仪轨圆满，仪轨需具足加行，正行后行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仪轨圆满呢，我们在这个出家的时候、受戒的时候，加行呢需要就是说皈依啊，或者遣诸委员啊。遣诸委员当中，当然就是说，师父上师会问你，你啊，就说是这些委员有没有啊，你是不是这个就是说有没有造五奸罪啊，或者是不是死女啊等等，这方面会问。这些委员遣除了，然后你向师父顶礼，正行的时候呢，师父给你这个传戒，然后行的时候呢是回向。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仪轨这些加行正行后行都要圆满。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啊，是那么这些主要是针对出家人。那我们了解一下，因为就是说是前面我们讲的，也许以后呢有些这个居士要出家的，或者有些呢别人有些这个自己的朋友需要去出家的，那么如果自己懂得一些这些道理的话，也可以给他做一些建议啊，给他做一些咨询，或者如果自己要出家呢，这方面也可以了解。是讲如果自己的儿女自己要出家的话啊，自己也要知道这方面的一些内容，自己阻止有的时候是阻止不了的。如果他要出家的话，就说是这个他也可以出家，也可以得戒啊，这个方面反正也是可以需要了解了解。下面我们再看呢这个宋词当中125页宋词，具出离心善缘是具通善说如海界101种结魔，上师前见受净缘，前未承受圆满戒，亦于经中有明说。那么这个呢，主要是针对出家而言的，出家的戒律而言，出家的节目而言。那么据出离心善缘是这个就是受戒者，受戒者呢，他自己是需要就是说是具有出离心，想要真正想要解脱的这个方面，是真正能够得到别解脱戒律的，他的这个根器或者他的这个法相，他的所依具出离心具有善缘的这样一种这个人。然后呢传戒者呢传戒者的是前这个第一句是受戒者，那么第二句这个下面是讲这个传戒者。传戒者呢是具通善说如海界101种结魔，上师前。那么这种上师具有这些功德的上师，那么具有什么什么功德呢？具有通，这个通呢就是当然就精通三藏呢，或者精通传戒的仪轨啊，这个方面叫通。善说呢当然就是说是对于这个整个三藏也好，或者对于这个戒律的这个善说，它是非常精通的，就是说是如海的戒律，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戒律的细则它都是非常通达的。然后尤其是101种结魔，它必须要能够背诵必须能够背诵，像这101种这个结魔它必须要能够背诵的，这样一种这个上师才是真正一种这个合格的传戒的一种上师。那么在这个上在这样的上师面前呢，就是说是见受净缘。见受净缘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是受这个居士戒，然后呢再受这个沙弥戒，然后再受这个比丘戒，所以说呢它就是这个见受净缘，见智见智的受净缘。前未曾受圆满戒，亦于经中有明说。那么前面就是说是你首先是去受去这个受居士戒当居士，然后呢你出家之后呢你可以受沙弥戒，然后再受比丘戒，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次第受的。那么如果说是前未曾受，以前呢就是没有从来没有受过居士戒，也从来没有受过这个沙弥戒，能不能够就是说直接性的受圆满戒，圆满戒就是讲比丘戒，那么这个方面也可以 啊，前为承受圆满界，就以前从来没受过居士戒的，从来没受沙弥戒的，直接受比丘戒的，这个可不可以呢？亦于经中有明说，经中是开许的，经典当中说这个也可以，是这样。那么125页的第就说是最后一段的，最后一段的这个第一行当中，不是为了救护部位以及实现善愿。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讲到了这个什么呢？受戒者的条件，受戒的条件呢，不是为了救护这个种种的部位，比如说国王的惩罚，或者就是说担心自己吃不到饭呐、啊，担心自己找不到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衣食啊等等，或者是说很担心自己堕落去，不是为了救护部位。也不是为了实现这样升天等等的这个善愿，或者得了名声等等的善愿，是这样的，然后翻过来126页的第三行呢，而是以希求这个三解脱中任何一种的出离，这个出离发心、身体行为等方面远离一切违缘，具足顺缘的善缘之事。那么就是说，不是就部位，也不是善愿，而是呢，就是说是以希求三解脱。三解脱当然就是讲到了声闻、缘觉和这个大乘的就菩萨或者佛解脱。三解脱当中的任何一种的这个出离发心，想要获得声闻果位，想要获得缘觉果位，或者想要获得这个菩萨果位，这个方面都是属于这个出离发心，至少有出离心。然后呢，就是说身体行为方面呢，那一切的委员呢都已经遣除了，顺缘都具足了，这样的善缘之事。那么下面的这一下面这一段当中呢，第二、第三、第四行四行当中有这个原文，传戒者则应具有智慧功德，精通三藏，尤其对四种律典所设的这个如海律仪如海律藏之意全部通达，而且具足以101种结魔各自仪轨半句也不错谬的背诵方式交代清楚的能力。那么这个呢，就对于传戒的这个传戒的上师呢，他还是有一些这个要求，尤其是要传一些比较圆满的戒律比较圆满的戒律的话，他其实呢就是对于这个要求他还是比较严格，是这样。所以说呢，他有具有这个智慧，然后呢是精通这个精通三藏，对于戒律经历了三藏精通，而且呢对于这个四种律典所设的如海律律藏之意全部通达，那么这个要求就很高。然后就是说四种律典前面我们在是在这个86页发本86页后面最下面有一个小注嘛，就是这个注释小注的四种律典，这里面讲的就是律分别、律本事、律杂事、律上分，像这样的话就是称之为这个四种律典。那么这个四种律典所设的这些大海一样一种律藏的意义全部都通达了，并且呢是这个具足通过这个101种结魔他就说真正要传戒啊，或者是结他这个要做这个仪式的时候呢，他这个101种结魔各自的仪轨半句也不错，他必须要背诵的方式来就说交代，那就是说传戒，否则的话如果照着书念啊等等，这个方面就是不是非常圆满的。所以按照真正的这个正确的要求来讲，他必须要能够背诵这个他的这个仪轨这个传戒的仪轨或者说101种结魔的仪轨必须要背诵，这个方面的话要求是特别高，是这样的。然后呢在这个中间就中间这儿有三行吧，就是另外这个地方，传戒者还需要具备戒律清净的功德，包括忏戒加持以上，连细微的罪行也未曾染污。那么就是说传戒的人呢就是说不单单要精通这些，能够背诵这些，而且他自己的戒律、自己的戒体呢必须非常非常的清净非常清净。所以说对于传这些比丘戒传出家戒的这些，他这些上师的这个对他的这个戒律本身也必须要这个要求很强。如果他自己的戒体不清净的话，他就不能够传，尤其是根本戒这些方面比较就是说是这个重大的这些戒律，如果犯了他就没有资格传戒，是这样。所以传戒者呢必须要戒律清净，然后呢包括忏戒加持以上的，连细微的罪行也未曾染污。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自己的就是说是要传戒的，要传戒的话，在一个月当中、半个月当中，像这样的话他自己曾经的一些轻微的罪业呢如果通过这个诵戒清净，就可以通过诵戒清净。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实在来不及呢，就通过就加持这个罪业不让增长，让自己的相续呢这个方式呢得到清净也可以。那反正自己传戒者自己的相续当中必须要特别切别清净的，是这样。具有上述功德的就是说这里面呢就是也让自己得到清净，后面这个原文，具有上述功德的清教师参加并具足13真田法的僧众前，按次序圆满受持居士沙弥比丘戒。 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具足上士功德的清教士参加啊，这个清教士就是他这个传戒的堪布，他就是清教士参加，然后呢就是具足十三真天法，十三真天法下面也有讲，所以说我们就是看一下了解一下就行了。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些传戒士相续当中的这个这些这个具有的功德的，不应该具足一些过失方面讲的。那这样的僧众面前的话，就是说怎样的次序呢？圆满受持这个居士戒啊、沙弥戒啊、比丘戒啊等等啊，所以说有些时候在传戒的时候呢，也是虽然你已经是沙弥了，但也还是要给你传一个居士戒，然后再给你传个沙弥戒，再传比丘戒的，这个这样传统也是有的。当然就是我们理解的时候，也可以说你首先是不是居士，你这个首先就是说是这个得居士戒，然后守持一段时间之后呢，再出家受沙弥戒，然后再传再受比丘戒。但是真的有些地方传戒的时候呢，虽然你已经只是求比丘戒，但是前面的这个戒律有些时候按照传统还要传一次。127页这个方面也有他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原文。以前未受过居士戒和沙弥戒的，直接受净缘比丘戒也能升起戒体，但传戒者会犯一个恶作。像这样，如果以前没有受过居士戒啊，没有受过沙弥戒，像这样的话，直接受这个净缘比丘戒也可以得了戒体，但是传戒者呢，他自己会犯一个轻罪啊，犯一个恶作罪，是这样。那么第三行呢，后面这部分呢，这一点在经部中有说明。毗卢耶经云：未出家之在家人，若受净缘戒，可否传授？优波离可以传授。那么在这个毗卢耶经当中呢，就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没有出家的以前没有出家的这个在家人，他如果直接要受净缘戒的话，可不可以给他传呢？这个时候佛陀说优波离可以给他传授，所以这个方面也是这个开许的。然后呢，在下面两行，报恩经一云：阿拉律一白佛言，设若在家人未受戒，若顿时受十戒，能得戒否？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首先讲得很清楚，这个在家人呢，他没有以前根本没有受过五戒，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出家的直接受十戒，顿受十戒，这个时候能不能得戒？佛告阿拉律，同时可得居士沙弥二戒，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以前没有受过居士戒，他直接受这个沙弥戒，那么这个如果直接受沙弥戒的话，他在受沙弥戒的时候居士戒也同时得到了。设若未受五戒，亦未受十戒，顿时受净缘戒，亦于同时得三戒体。那么就是说，如果以前他就是说是没有受过五戒，没有受过沙弥戒，那么如果他一次性的他顿时的一下子就直接受净缘比丘戒，那么就是说他当他得到了净缘比丘戒的同时呢，三学当中也同时得到了这个沙弥戒的戒体，也得到了五戒的戒体。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这个三戒的戒体那些当中都是具有的。那么这一段的最后这一段的最后这个就是说最后一部分，也就是说得后戒时前戒顺便可以得到。那么得到上上的戒的后后的戒的时候，前面的戒呢顺便可以得到，是这样。所以说此处呢就是讲，如果你能够次第性的这样这个圆满的受持居士戒啊、沙弥戒啊、比丘戒，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得戒，然后呢就三个戒的戒体都得得到，然后传戒师呢也不会犯恶作。但是呢如果说是以前你自己没有受戒，没有受过居士戒，直接要出家受沙弥戒就可以得然后在得到沙弥戒的时候就是说是居士戒也得到了，居士戒的戒体也升起来了，然后呢这个传戒的师父得一个恶作罪。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得到五戒和沙弥戒，直接去求比丘戒也得到得到比丘戒的同时呢，他的这个沙弥戒和居士戒也得到，这个时候呢传戒的师父也得一个恶作罪，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都是讲得很清楚的。然后下面我们再看呢，他这个颂词呢，得戒戒限者成许，三念诵之最后次。那么就是说是得戒律的戒限怎么样的呢？就成许的三念诵的最后最后次第。我们要就是说念诵三遍有时候重复三遍的最后一次，最后一遍的时候，这个就得到戒体了。这个有的时候师父会就是说提醒你，这个时候你要观想自己得戒，或者弹指的时候观想得戒，这个时候在这个三遍的最后的次第当中就可以得戒这个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128页的中间这一段，这种戒什么时候得到呢？居士沙弥戒先念诵三遍皈依颂，在自诵他诵中的自诵圆满自己得戒。 那么上面呢也是上面这一段呢也是在讲这个借体，借体的问题。借体前面我们已经就是说学习过嘛，大概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这个戒律什么时候得到呢？如果是受居士戒和沙弥戒的时候，先念诵三遍皈依。首先呢，就是说通过皈依进入佛门呢，就是说提醒自己是一个佛弟子啊。首先呢，就是说是念这个皈依，然后呢，自诵他诵当中的自诵，他诵呢当然就是上师念的，这个叫做他诵。然后呢，自诵呢，就是说上师让你重复的这个自诵，所以说呢，最后呢，自诵圆满之际得戒。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传这个皈依的时候，就吃来方便，然后呢，就自己说善哉等等。像在这个方面，就是自诵的最后的这个事迹，得到这个得到皈依戒。那当然，有些时候传居士戒的时候啊，或者三昧戒的时候，他也是在最后这个自诵的圆满的之际的得到戒律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说再下去三行。受比丘戒的时候，受比丘戒的时候，就说是这个，结摩中有三颂啊，下面这一行，结摩中有三颂：本体颂、所作颂、作者颂。在所作颂刚刚圆满时，即承许为得戒之界限。那么这个也是在这个三颂的这个最后，三颂的最后的时候，就得到他的这个得到这个戒体啊，这个是在受比丘戒的时候，在这个三颂的这个最后次第，就得到了这样戒体的这个安利，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129页呢，第三个科判：得戒者不失护持之方法分二，一所护之戒条而生起戒体之所依。那么首先讲第一呢，是所护之戒条，我们要护持的戒条是哪些，分五：一略说护持法与皈依戒，二斋戒，三居士戒，四沙弥戒，五比丘戒。那么就是说是所护的戒条呢，首先是这个护持法啊，护持的方法和这个皈依的戒律，就首先讲这个皈依戒它也是属于戒律之一，所以说这个也是所有戒律的根本，所以皈依戒的我们也必须要知道。第二呢，就是这个斋戒啊，包括这个第三就是居士戒。那么这个以上呢我们都要学习，然后沙弥戒啊、比丘戒呢这个就没有了啊，就学完这个居士戒之后呢，就直接进入到菩萨戒。第一呢是略说护持法与皈依戒：中德不失护戒法，学处不共三皈依，不循规他不循规，他断害众，不教外道，各恭敬。那么就是说中间前面就最初没有得戒的方法已经讲完了。那么中德，中呢就是中间，那么中间呢就是说是这个得了戒之后不失坏戒律而护戒的方法，不失护戒的意思。中间我们得戒之后呢，不失坏戒律护持戒律的方法下面我们了解。学处呢有不共的三皈依，学处不共三皈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就说是这个根本的或者不共的。这样的话三皈依之后，如果我们已经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已经三皈依之后呢，不循规他，不循规他就已经皈依佛之后呢，再不皈依其他的这些外道啊、天神啊或者其他的这样一种友情，不再把他们作为真正的皈依处，所以说不循规他。断害众，皈依法之后呢，就是说是断除伤害众生。既然皈依了正法法呢，因为是离欲尊嘛，像这样我们皈依法离欲尊，像这样的话皈依法之后呢，我们就不能够再伤害这个众生。这个方面呢，因为法它是利他的就法是利他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这皈依当中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基础啊，基本就不能够去伤害众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大乘的话，在不伤害众生的基础上，还要利益众生。那就是皈依僧呢不交外道皈依僧众之后呢不和外道交往。当然就是说平常一起工作啊，或者说是平常这个见到了点头打个招呼啊，这个不叫此处所说的不交外道，而是说呢自己的就是很欢喜的和他的一些见解啊或者行为啊，或者很长时间的和他在一起。如果这样的话，就说有可能对自己内心当中的皈依呢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外道有外道的思想，有他自己的这个见解和行为，而自己作为一个皈依的佛弟子，如果相续当中的这些见解还不稳固的话，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除了平常的就是说是避不开的，或者就是说是一般的这些交往之外呢，就不能够深交不能够深交，尤其是不能够就是说是受他们就是说不同的见解啊行为的影响，这番不叫外道。各恭敬像各恭敬呢，就是说是对于这个就是说佛法的本师啊、正法啊，还有僧众呢，个别的话就各自恭敬，这样的话就皈依佛法僧恭敬佛法僧的意思。那么下面呢，这个颂词下面下去数下去，第三段原文是这样的：只是得到戒体还不够，中间为了不失坏而必须守护以得之戒， 因为不守戒，过患无穷；守戒，功德无量。那么得到了戒之后呢，是不是就是完事儿呢？得到戒还不行，这个只是护戒的开始，只是护戒的开始。以前没有得到戒体之前呢，也谈不上护戒。然后呢，就是得了戒体之后，还要守护戒律，就开始持戒了。平常们就开始持戒，持戒的过程当中呢，功德就不断的增长，过患呢不断的减，就是说不断的消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得到了戒律，那么就是说是不护戒呢？不护戒律的话，它就过患就会增长。然后呢，就不护戒的缘故，他的自性罪会增长，他的佛智罪会增长。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如果守戒呢，那么自性罪和佛智罪都不会增长。然后呢，功德呢就增长很迅猛。教比丘经中云：有者戒律为安乐，有者戒律乃痛苦。具有戒律者安乐，破坏戒律者痛苦。那么这个戒律本身呢，是佛陀为了利益众生而宣讲的。但是呢，针对这个针对得戒者。有者呢，依靠戒律得到安乐，比如他守护戒律，他就得到安乐。有些呢，就是说是依靠戒律得到的痛苦，比如他破坏了戒律得到的痛苦。有些人就会这样说：如果佛陀不自戒的话，也不会有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好像呢，就是说把这个众生破戒的这个问题呢，好像是这个认为和佛也有关系。佛陀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就是说自戒，佛陀传戒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众生。只是就是说，如果你护戒的话，你在这个当中可以获得无穷无尽的这个安乐，而且会成为解脱的因。但是呢，如果说是你自己如果不受持戒律的话，那么佛陀是没有这样发心，佛陀也没有这样想法让众生因为戒律而堕落的，所以这个只能和自己的这样一种行为有关系。下面这一段呢，护持的方法，了知止行的学处后，必须如理取舍。止行是什么意思？止呢就是遮止的意思，行呢就是行持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该遮止的必须要遮止，该实行的就必须要实行。所以说，止行就是这样的。下面分别宣说第二行当中，下面分别宣说遮止方面各自的戒条，就是说止行当中的止。就是遮止的不能做的，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皈依戒，首先的皈依戒，皈依三宝之人不共的三不共的三戒。第一，皈依本师佛陀外，不得寻求其他世间天神等作为皈依处。那么如果自己一旦承诺皈依本师佛陀之外呢，其他的这些世间天神呢，世间的这些这个导师啊等等，都不再作为自己的皈依处了。不再作为自己的就近的皈依处，是这样。当然呢，就是我们在讲皈依的时候，就是它的暂时的皈依处有很多很多嘛，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房子啊，还有很多我们的工作啊，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皈依处，也可以遣出我们的部位，可以成为皈依处。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当然，就近的皈依处就是佛陀，引导我们出离三宝，出离就是说是这个三界的，就是佛陀。所以这个是属于就近皈依处。我们既然把这个佛陀作为导师，作为本师，其他的任何一个都不再作为我们的导师，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了解，是个不共的皈依处之一。然后呢，就130页翻过来第三行，第二，必须断绝损害众生之心。然后如果皈依了正法之后呢，我们内心当中就要断除伤害众生的心。就前面讲就正法呢，它是这个利益有情的，正法呢是让我们断除这个伤害众生的心的这个取舍之处。所以说，既然我们皈依了正法。既然皈依了正法之后呢，就要断绝损害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心，就说是他这个心的所向断除，然后跟随是行为。然后呢，在这一段的后面呢，第三，皈依深重以后，不得交往外道或与之相似之相似的友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这个持外道见解的、持外道行为的，不能够就说是这个过于这个密集的和他们接触。如果过于密集的接触，有的时候呢，就会让自己失坏这样一种这个见行，而失坏皈依戒，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说是这个短期的呢，这个方面就问题不大。所以有些时候呢，就说昨天我们也提到过嘛，有些时候呢，就说他有些时间皈依时间的关系，有的时候10天呢，或者说是20天，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再超过就不行。再说不行，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可能自己的见解行为还能够保持得住，在长了之后呢，有可能受外道影响。所以说，我们自己交往的这个友人呢，这个方面我们还要注意的。有些佛弟子呢，就是可能是心胸比较宽广嘛，还是怎么样，反正觉得呢，只要是这些众生，只要是这些学道的人都可以交往。原则性来讲呢，的确是这样，都是众生的，反正都是这个求道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忘了，就是我们自己相学当中的这个见解和行为还没有那么稳固。所以说，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来讲呢， 那么不能够以这个短期的这些利益呢损害了我们长期的利益。那么如果自己相学当中的见解和这样修行非常稳固的时候，再去交往这些外道，我们就可以影响他，他不能够影响我们，我们能够影响他。但现在我和他交往，到底是我影响他吗，还是他影响我呢？这个都是两说的，这个方面是不确定的。假如说因为和他交往影响了自己的见解和行为，那么自己从这个佛道当中退失的话，那么对自己对他人都非常不好，对对方也不好，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问题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的。关于上述三种所遮，《涅槃经》中云：“何人皈依佛，彼为真居士。”那么就是说，前面的三种遮止的方面呢，《涅槃经》当中说：“何人皈依佛，彼为真居士。”那么皈依佛之后呢，这个就是真实的居士的。那么这个居士有几种嘛？前面我们讲了，有些人是属于净缘居士，就是说真正他就是通过受戒。受一戒以上成为这个居士的，使居士戒而变成居士的。有些呢是属于皈依啊安立的居士，他皈依了之后呢就可以叫居士。所以说如果受了三皈依，他有了皈依戒，那就可以叫居士的。这个方面呢就说在涅槃经当中也是讲了，所以说何人皈依佛，彼为真居士，即便你还没有受居士戒也是居士了。那么下面呢就是在倒数第三行讲：何时莫皈依其他诸天神。那么就是说皈依佛之后呢，这个就是真居士，何时呢也不要再皈依其他的天神的外道。皈依正法者远离损害心，皈依深重者莫交外道土。这个前面的意思已经讲完了。那么下面呢就是131页的这个第三段：作为皈依三宝者，仅仅是残缺不全的佛像、一个塔、小像、一字一句的法所依以及深重的形象，甚至对红黄补丁以上，也应分别做佛宝、法宝、身宝想，心生恭敬。那么这些呢，当然就是属于这个应行的啊，应行的。那么前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应该遮止的。那么这个方面是就说是应该行持的。应该行持的话，就说是皈依三宝了。有时候我们看到残缺不全的佛像，比如说自己家里面供的这个佛像啊，或者在外面寺庙当中，通过种种因缘啊，这个佛像呢，就是说是残缺不全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佛像呢，不能够他就说是怎么样可以扔掉了，或者不再恭敬的，这个不行啊，应该把这个佛像呢看成真正的佛宝一样。他虽然有时我们可能只是看到了一尊佛头啊，或者有的时候只是看到了一这个残缺的这个佛的手，但是我们也应该把它看成一个真正的佛宝，就圆满的真实的佛宝来看待，是这样。那么对于尼塔小像。其他小像呢，我们要应该把它就当成这个就是说这个法宝一样的啊，或者说是其他小像当成佛宝一样，这样也可以。泥塔嘛，小像嘛，这个方面也是佛的意所依，或者小像呢，就是其他小像呢，这里面呢也有这样一种小像当中很多很多佛像。所以乃至于其他小像的话，我们应该把它当成这个当成佛宝。然后呢，一字一句的法所依，那么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经典的一页的碎片，我们也应该把它当成这个法宝，是这样的，恭恭敬敬的去这个对待吧，正法啊，他把它当成正法的对待，真正的法宝的对待，而不是说这个是一个残缺的经文，它就是真正的法宝，是我们皈依的地方啊，皈依的地方。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就说是如果实在是家里面的这些太过于这个残缺，没办法处理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通过恭敬的心。啊，通过恭敬的心的方式，然后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当然是开始该焚毁的就焚毁，该反正放到清净的地方就放到清净的地方，这个方面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以及深重的这个形象，深重的形象就是说是不是真正的身宝，真正的身宝按照宝心论等等的观点，真正的身宝呢，它应该是大乘来讲的是一地以上的菩萨，一地以上的菩萨是真正的身宝。但是呢，就是说是深重的这个形象呢，深重形象当然深重当中我们不能说没有一地的以上的菩萨，但是呢，就是四个以上的这样一种这个深重啊身团的深重的形象呢，我们应该把它看成一个真实的身宝。虽然真的我们走进的时候好像这个也是凡夫，那个也是凡夫，但是呢我们看到身重形象的时候，内心当中应该就是说是按住皈依戒，然后这个就是真正的身宝。不要说是身重的形象，甚至于呢对于红黄的补丁，红黄补丁就是说因为身重的衣服嘛，要是红色的黄色的，这个主要是从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僧衣，藏传佛教僧衣它外面呢都是红的，然后里面呢可能是它的这些这个内衣啊，或者说是这些他的袈裟啊，或者七夕主义等等，他是黄色的，所以乃至于就是红黄色的这个补丁以上，都应该把它当成真正的身宝来进行看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心生恭敬啊，对这些呢这个产生就说是很就说是非常非常深的恭敬心。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自己的皈依戒就会非常非常的圆满。 否则的话，如果只是皈依佛啊，对于这个僧宝啊，对于这常学的佛像也好，对于这些常学的经卷也好，啊，对于这些这个凡夫的僧人也好，都产生不信心的话，那么自己的皈依戒从某些角度来讲也会打一些折扣。那么如果把这些做好了，该遮止的遮止了，应行的行持了，这个时候呢，自己的皈依戒就非常圆满。然后呢，131页第二段，前面讲了皈依之后，应该了知有应遮之学处和应行之学处两种。那么就是应该遮止的啊，就是前面所讲的三种，皈依佛之后不再皈依外道啊等等。应该行持的，那么应该把这个这些乃至于把佛像看成佛宝，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一字一句啊看成法宝，把僧众乃至于红黄补丁看成僧宝，这个应该行持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把这些应该行持的这个行持的该遮止的遮止的，前面讲了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应该守持的皈依戒。所以有些人呢，他就开始现在已经在护持密乘戒了，但是呢就是最根本的最基础的皈依戒有些时候还是没有搞得太清楚。所以像这样我们非常有必要回头来以复习的方式补课的方式来补一补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应该行持的这个皈依戒律啊等等啊，重新的认识认识。下面呢，就阿底峡尊者他所承认的五种共同学处，就是皈依的戒律。那皈依戒律，皈依的五种共同学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不为命讲舍三宝，何等要事不寻他？常供令知他皈依，顶礼所去之方佛。阿底峡尊许五种，即是共同之学处。就前面一个颂词呢，就讲到了五种共同学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呢，不为不为命讲舍三宝，那不是为了这个生命舍三宝，也不是为了奖励舍，就反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为了生命也不舍三宝就为了奖励也不舍三宝这样。何等要事不寻他？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什么样一种重要的事情，也不再寻找三宝以外的这样的皈依处。然后呢，就是说第三个呢是常供经常的供养三宝，供养三宝的所依。然后第四个呢是令自他皈依，那么自己当然就是每天都要皈依，然后自己也要让其他人来皈依，像这样令自他皈依，顶礼所去之方佛，这个是第五个这个是第五个。所以说像在那我们就说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是皈依三宝之后呢，这个就是生生世世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现实当中呢，如果有人拿生命做要挟，拿生命做要挟，如果你舍弃这个就是舍弃三宝呢，就是让你活命。那么如果说是你不舍弃三宝的话，就是杀死你，用生命做要挟。这个时候呢，也不为命而舍弃三宝。不管怎么样，我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但是呢，绝对不舍弃三宝。所以这个呢，就是一种誓言。皈依它其实某个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誓言。所以说自己的这样信心，这样的誓言呢，就永远不会变化的。道友们前面当中也是讲到了一个居士。被外道抓住的时候呢，最后呢就说是不舍三宝舍弃生命的这样情况。所以说呢，不为了自己的这个生命而舍弃三宝，也不为了奖赏而舍三宝。如果说是某些人某些富翁某些官员或者某些这个亿万富翁，他就是说如果给你这个给你就是说这1亿元1亿元钱，如果给你1亿元钱，你说舍三宝我就给你，那么如果就是说不舍三宝我就不给你，这个时候这个奖励也是很大的这个奖励很大。但是呢，不管他的奖励有多大，反正自己呢也是不舍三宝的。所以这个事也是说明我们要对三宝和这个世间物质的一种分别差别，必须要一个非常非常深的认知。否则的话，就是说有些人说皈依三宝，我们也没得到任何利益，看也看不到，反正我的工资也没增长。现在呢，有些人说，如果你舍三宝，我给你奖励一辆车，我就给你奖励很多很多钱这个好像能够看得到，可以拿得到，可以让我马上可以生活一下子转变的比较好有些人呢，就是说他的这个信心不稳固的话，有可能为了奖励就舍弃三宝了，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生命当然生命是极端的，有的时候呢受到了迫害。受到了破坏，受到诽谤的时候呢，自己有的时候呢，要跳出来澄清，哇，我不是佛弟子，我没有皈依过，然后我不是三宝弟子，有的时候也会这样的，有的时候呢，当然是为了奖励啊、惩罚等等，奖和惩嘛，就是说有的时候是惩罚你，然后如果说是你舍弃了三宝就不惩罚，如果就是不舍弃三宝就惩罚你，反正不管怎么样呢，谁来奖励，谁来惩罚，或者生命危险或者其他的这个危险都不舍三宝，这个是第一条。何等要事不寻他？那么就是我们皈依三宝之后呢，任何的重要的事情都不再寻找三宝以外的救护处反正重要的事情出来了，我就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三宝的加持，三宝的威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要做其他的一些治疗做其他事情呢，我们要应该把其他的一些医生医院或药物都观想为三宝的幻化， 都是三宝的事业的这种幻化。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药物啊等等都想这个是三宝的事业，其实我们就没有舍弃三宝啊，没有寻找三宝以外的解决的方案。然后呢，常供，常供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佛弟子来讲，经常都要供养三宝。当然呢，就是说有些有些这个修行者呢比较方便，家里面有佛堂，有佛堂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起来之后呢，早上起来之后呢，供水啊、供香啊、等等等等，像这样供养三宝，然后中午啊、晚上都有时间。有些时候呢，自己家里很不方便，很不方便就没办法供养。没办法供养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啊、也要想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不能够中断啊、对啊、就三宝的供养啊、不能够中断，经常要供养是这样。那么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但是是啊、不是听说在网上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佛堂嘛。在网上有个佛堂，所以说我们在网上面去把这个香啊、这个水啊等等供养也可以，或者说其他道友家有佛堂呢，我们也可以去供一支香或者供个灯，像这样反正就说是我们自己要供养，或者说实在不行呢，我们走在外面的时候看到这些鲜花呀、看到这些楼房啊、看到这些好的景色啊，反正我就是供养。我在家里没办法供养，我就每天上班的时候，我走在路上，反正每在路上当中的这些我觉得好看的这些房子也可以供养，把这些就是说绿化带里面的鲜花的都可以供养。反正我就出去，我就开始修供养，这个方面也是经常性的。这样修的话，也是这个对于自己稳固归戒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安住归戒、护持归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令自他归一，那么自己每天要归一，然后让尽量的话就给别人宣讲归一的功德，让劝别人去归一三宝，这个方面也是非常必要。临你所去之方佛，临你所去之方佛。如果假如说我要去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去旅游，或者另外地方去出差，另外地方去办事，比如说我要从这个现在我住的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那么当我出发之前，我就提前的顶礼所去这个方向的这个城市的佛啊，我顶礼某某城市的佛三宝，我顶礼某某城市的三宝。像这样的话，我去之前呢，我就顶礼；我回来的之前呢，我要顶礼现在我自己所住的这个城市里面的三宝，是这样。虽然就是说三宝它没有方向，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彼处这样一种这个三宝啊、护法、啊、等等的这个加持，所以就说明我们没有忘记。反正我们去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也有三宝啊，就是我们要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三宝。所以他如果这样经常性的去顶礼啊、意念呢、祈祷的话，其实我们就是经常性的不忘记三宝的意思，是这样。阿底夏尊者呢，程序五种啊，就是、说是共同学住，这个方我们要记住。132页啊，第三段。第三段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原文，除了上述不共的学处以外，为了生命奖赏国政等，也不能舍弃三宝。那么此处说呢，就说为了自己的生命啊、不能舍弃啊、为了奖赏不能舍弃，乃至于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国政啊、也不能够舍弃三宝，因为这个是最重大的事情。除了这个之外呢，轮回当中的这些得到一些财富啊，或者说得到一期生命，或者让自己的生命延长个几年十几年，这些问题呢，就在无始的轮回当中都算很小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不应该为了这些小的事情来舍弃就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皈依三宝，对于三宝的功德，我们还是需要，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没有什么感觉的话，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能了解三宝的功德。为什么这个三宝值得我用生命用其他的这个物质然后舍弃这些的之后呢，我不舍弃它，我来维护它有什么必要性。那么如果自己了解的还不清楚啊，必须还要进一步的去这个补课，是这样。即便如何重大的事情，也不能认为三宝不能救护而去另寻其他世间的方法。那么不管是在世间我们遇到了重大的委员，还是世间当中我们要做一个重大的抉择，还是说自己的怎么怎么得到重大的疾病，我们也千万不要认为哦，如果现在我依靠三宝的三宝的力量，三宝是不能救护我的啊，然后我必须要寻找三宝以外的其他的方法去寻找我的人脉，去寻找其他的一种这个世间当中的法律的途径，我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把这个三宝的救护和其他的这个救护完全分开的话，这个时候就说明自己对三宝的信心呢就有了很严重的折扣，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就三宝了它的这个整个世间当中威力它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因缘的话，它的加持力非常非常的迅猛，也不可思议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有怀疑呢，倒不一定马上能够得到三宝的感应。然后如果大圣上师里面讲的话，就是我们应该想到三宝它的这个事业周遍一切世间 啊，不管怎么样呢，它都是啊，没有就是说三宝的加持到不到的地方。如果就是说是我们啊生病很严重啊，自己通过念经啊、祈祷这方面没有起到作用的话，那么我们要去看医生看病，那么我们要想这个医生他也是三宝的事业，那么这个医院呐、啊、药品啊、治疗的方法，它都是三宝的事业的划线。所以说呢，我们就把这些当成这个三宝的事业的本体。这个时候我们去接受治疗的话，我们就没有舍弃三宝。这个方面呢，就是在很多地方的一些这个书生的这个窍诀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后面的话，就是说是倒数第四行开始，恒时意念三宝功德，不间断供养。那么就我们应该恒时的意念三宝的功德，然后不间断的供养。这个不间断的意思呢，并不是说24小时每一刹那都不间断，就是每天我们都不要这个间断对三宝的供养啊。当然这些呢，有些佛弟子呢就是做的比较好，不管怎么样的话，有说是这个听法啊或者修行这方面可能是做的差，但是呢在佛前供香啊供水啊，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几乎都做得到。但是也有一些佛弟子比较懒，像这样的话就自己的这个佛堂上面也不供水，然后也不供养其他的这些供品，什么都不供养，然后供台上面特别的脏乱，然后呢就是说是也不进行供养，不祈祷，不顶礼，这个方面啊，就慢慢可能自己内心当中也会越来越污秽，然后自己的杂念会越来越多。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佛堂收拾得很干净啊，经常性的在上面去供养这些乐意的供品的话，我们内心当中的功德也会逐渐增长。了知功德而令自他虔诚皈依三宝，那么了知的功德之后呢，自己每天也要念皈依三宝的颂，然后让其他人呢没有皈依三宝的，让他皈依三宝，皈依了之后呢，再让他每天自己皈依。无论去往何方，都要对那方的佛陀与佛像等作礼。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向哪个地方，我们提前就就是说是朝那个方向的这个顶点那个方向的佛陀，是大概我们就知道哦，我们主要去的地方是西方，要朝西方啊，这个就西方那个城市的那个地方的佛陀啊，三宝所依啊，向他顶礼啊，就求加持，让他就是就是加持我，帮助我等等。此五种均是共同的学处，这是阿底亚尊者的观点啊，是这样的。那么今天的这个上次讲的这个内容也比较多，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时间，讲课的时间也可能比较长一点。下一次呢，可能是内容不多，也是但上次把这个阿底亚尊者的五种戒律呢再重新又讲一次，在后面讲个斋戒，所以下次的课可能不多，这次的课内容也比较多，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所能的当家是班的多乐乐不赞难怕些将去嘎啦嗯这把也这辈子呢做而修。